今天本次故事要讲述的主题是数位时代的性暴力。此故事人物纯属虚构，非真实存在。莫慈和许念是同一所大学里不同科系的学生，他们缘起于大学，也缘散于大学。在2019年的某一天，一群外籍学生带着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好奇与欣赏，而从遥远的地方飞来台湾就学。这群外籍学生脸上都洋溢着青春年华应有的灿烂阳光，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搭往台湾的班机，而莫慈和许念也在这批学生的队伍里。因学校的安排，有缘让不同地域的人能够相识，成为好友，所以在这一批学生中，许念和莫慈以及两个较聊得来的朋友成为了铁四角。他们抱着异乡情更切的心情聚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去旅行。他们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有基隆、九份等等。也因为有了这些一起走过的共同历程，莫慈和许念互相产生了情愫。他们因突如其来的萌动的荷尔蒙在一起了。可是慢慢的，许念和一个同乡的学长走得很近，因被学长的幽默和彼此的默契所感染，许念的心开始动摇，他慢慢开始疏远了莫慈，也逐渐的和学长进入到暧昧期。可学长却在新鲜期过后抛弃了许念，这时的许念才渐渐的发现，原来莫慈才是一直在等待自己的人。莫慈以不打扰的姿态看着许念的生活，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和关怀，于是他们复合了。后来的生活平静似水，许念和莫慈每天会漫步在学校的校园，彼此将对方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融合在一起。就这样，一年过去了。到了暑假，许念打算回家一趟，于是他飞离了台湾。可是不幸的是，回到家乡才发现父母离婚了。这对从小被父母疼爱着长大的许念犹如晴天霹雳般的影响，他难以接受，更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实，于是他将自己封闭了起来。他和莫慈提出了分手，并再也不接莫慈的电话。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许念心里想着要振作起来，生活终究要继续的过，于是他拿起手机，打开了通信软件，打开了最熟悉的那个名字，发现莫慈打了将近上百个电话，其中更是让他一条担忧的是一条讯息是，你再不理会我，我就跳楼，我当即会从楼上跳下去。于是许念当下给莫慈回了电话，莫慈告诉他，你如果和我分手，我现在就割腕自杀。自此之后，许念再没提过分手。此后许念将父母离婚的坏情绪，所有的负能量全部给予了莫慈，并很少搭理他。就这样，暑假就这过去了一个月，莫慈和许念提出了分手，许念也答应了。再过了半个月要开学了，许念于是飞回了台湾。在见到莫慈的那一刻，他心软了，于是他们又再一次复合了。他们过回了之前情侣应当有的同居生活，日子过得飞快。在他们复合的偶然一天，许念无意中发现了莫慈手机密码，于是借着莫慈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偷偷地打开了他的手机。不看还好，一看吓一跳，莫慈的相册里截图了许多的女孩照片和社交账号，在通信软件里还发现了莫慈和人背着他约出去的记录，甚至莫慈在许念回乡的日子里还会叫鸡进行性服务。 手机里也出现了一堆训练从未了解和看过的交友软体。在这一刻，许念崩盘了，所有的情绪都爆发了。他拿着手机即刻追问莫慈想要一个交代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莫慈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也不是震惊，而是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他质问许念为何要偷看他的手机。至此，许念的所有的事情都憋在了肚子里，万事无需再多做解释。许念当即打电话联系朋友来帮他搬行李，搬离了两人共同的小家。就在许念搬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后，莫慈传讯息来要求见面，许念拒绝了。于是莫慈传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是他们行性爱之事时录下来的影片。当即许念害怕又愤怒地质问他什么意思。莫慈告诉他，如若他不愿与他见面，他就将他们的性爱影片上传到网络，让大家观赏他淫荡的模样。许念很害怕，于是在莫慈的要求下，他搬回了那个两人共同的小家。他们仿若又回到了从前恋爱的日子里，可在许念的心里，他已然知道回不去了。于是在陪伴了许念几个月后，他又提出了要搬走，莫慈依旧拒绝了，并以许念的裸照来威胁他留下。自此许念答应了莫慈会留下陪伴他。就这样，他们彼此在一起了两年，也耗尽了一年。这一年里，莫慈依旧会在自己已然出轨的情况下，以裸照威胁许念做女朋友应当行做的事。就这样，许念慢慢的也接受了自己被胁迫、被强迫的事实。不久后，莫慈也厌倦了日日与许念吵架的生活，于是提出了分开。许念当即搬离了两人原先的小家。虽然之后他们再无交集，可往后的日子里，许念每每上网的时候，都会担心在网上看到自己的裸照或私密视频。许念在不久后也患上了狂躁症，虽然之后有被治愈，可在被治愈恢复的这段日子里是怎样的苦，也只有许念自己知道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许念依旧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。我想，这些裸照和视频将会一直在他的心里阴然不散，最后只剩下慢慢被折磨的心态以及习惯承受的事实，继续平静的生活吧。